贫僧有话三十八说，我对生死的看法。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死亡你怕吗？同样的，我再问你，回家你欢喜吗？古人说视死如归，死亡就等于回家。回家是应该欢喜呢，还是可怕呢？这是值得我们去省思和辨别的。在佛教里，对于死亡的看法，认为人是死不了的，人生是圆形的，生死是循环的。所谓老病死生，生了要老，老了要病，病了要死，死了又要再生，等于空间有东西南北，你依循着东西南北转，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会再转回来的。就例如，现在我要向东去，从桃园机场搭机前往纽约，飞行18小时就可以到达。如果再继续飞行，也一样经过18个小时，一定又是回到桃园。环球旅行到最后就是回到原点。老病生死，重新认识生命。人生了要死，死了要生，这是必然的。只是我们人往往愚痴不懂，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全家大小都是给予祝贺，哦，生了儿，生了女，弄章弄瓦啦。其实生了必定要死，死亡并不是要等到要死了的时候才知道，从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会死亡。同样的，死了以后又会再生，既然会再生，人又何必要悲伤呢？所以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我们要重新固定它在人生里的价值。就好像我们的心有生、住、意、灭，一个念头升起还没能停留，它就变化了，消灭了，紧接着又是另外一个念头的升起，念念不停。生死也是如此，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不停的。又例如，季节有春夏秋冬，冬天来了，还怕春天会很远吗？物质有成、住、坏、空，有了一个空地，就可以建一栋大楼。大楼坏了，有了空地，又可以再重建呢。地球上多少人起高楼，也有多少高楼倒塌了又再起，不都能看得出生死生灭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吗？我从小出家，经常听说历代大师们往生的事迹，他们有的预知时至，有的自我祭道，有的先行向各方告假，诉说自己于何时要跟大家别离，也有的以死亡做游戏，如飞檄禅师倒立而亡，普化禅师游化四城门后示吉。或许这许多佛门的故事听得太多，同时我幼小的时候出生于战乱，跟死尸可以睡在一起，也曾经目睹阵亡将士们的遍地尸骨，虽不如山，也到处皆是，所以对于死亡就没有那么样可怕的想法了。死亡不可怕， 只是死亡的那一刹那，那一个时刻，死法是值得计较的。死亡的苦乐不同，就像过去的刑法，有的人是千刀万剐，有的人是五马分尸，有的人是乱棍打死，有的人是请君入瓮，有的人是砍头斩腰，非常残酷。现代的刑法就比较人道，或者吃安眠药，打麻醉针，再给予一枪毙命，让死亡不至那么痛苦，甚至死亡也可以如同睡觉一般的平常。生生不息，往生犹如遗命。人是死不了的，就等于木柴烧火，一根木柴烧完了，又再烧另外一根木柴，一根一根的木柴虽然不同，就好比人生的阶段不同，但生命之火是一直燃烧不息的。又好像我们手上挂的念珠，一颗念珠，两颗念珠，当你拨数到108颗的时候，它又会再回过头来。生命也是如此，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像是一颗一颗的念珠。所谓六道轮回，就是这个意义。所以面对死亡，我们应该要看得很平淡。再说，也有的老人觉得自己本身的机械老朽了，必须要更新，而希望死亡。就像衣服旧了，当然要换新的；房子坏了，当然要重建。人的死亡就如同换衣服，就如同重建房屋，这是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人之所以畏惧死亡，就是他不知道死亡以后要到哪里去，因为没有目标，所以感到畏惧。假如你知道人死亡了以后还会再来人间，就不怕了。像我一再认为我还会再来做和尚，甚至我也曾经劝天主教善国喜枢机主教说，来生你还是去做主教，我也再来做和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就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善国喜枢机主教在癌症末期时还做了一趟生命告别之旅，真正表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此外，我觉得人之害怕死亡，除了不知道自己死了要去哪里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把这个身体的器官功能的停止当作是一种死亡。也就是说，有了身体能够活动叫做生，身体不能活动呼吸叫做死，这是一般对生死的定义。但是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生命是不死的，它只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而已。就像是水，同样的水放到冰箱，可以是冰水冰块，加了粉可以变成是布丁粉圆，蒸发到天空可以是云层。水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说，虽然外在流转的形体不同，但是生命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只是因为缘分的关系，到各种空间不同的视线罢了。总之，死亡就等于现在的移民一样，从这一个县城搬迁到那一个县城，从这一个国家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当然，你要移民， 也要知道自己的资本如何。假如你的资本很多，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购买华屋大厦，一样的享受荣华富贵。假如你的资本不足，移民到另外一个区域，穷愁潦倒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在我们生死之前，就等于在移民之前，要先做好准备，了解自己未来的资粮丰富不丰富。假如说你在死亡的时候没有目标，或者也没有资粮，就好像犯了刑法要充军，究竟要充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你都不知道，那当然是会感到很可怕的了。参悟因缘，透彻宇宙万有。另外，人对死亡会觉得可怕的原因，就是对生的不舍，因为他在生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亲人，很多熟悉的地方，很多知道的事物，甚至已经拥有了很多的财富。他觉得这样一死，什么都不是我的了，所以就舍不得。其实人生不会是所谓一场空的，在你本性里面拥有的功德财富，比留在世间上的家业财富更重要，都是你可以带走的。也有的人害怕死亡，是担心死了以后现生所有的关系都没有了，到了一个完全生疏的地方，这在佛门里叫做隔音之谜。因为换了一个身体，就等于换了一个国家城市，所有的街道商店人士都不同了。但是这也不足悲哀，因为人生就是这样，这边去了，那边来了，你可以重新建立新的因缘，新的关系。所以从佛门来看，我们在六道里轮回，假如千千万万亿亿年的追算起来，所有世人一切众生，谁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呢？谁没有做过我们的妻子儿女呢？如果这样一想，其实普天下之人，不管你是哪个种族，不管你是哪个国家，不管你是哪个区域，都是有缘人，都是曾经与我有过关系的。所以佛教讲因缘，讲缘起，大家都生存在缘起里面，缘聚则生，缘灭则散，缘起缘灭，这个缘的道理才是生死的关键，生死的中心。也因此，佛教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人间都叫你要广结善缘，缘结得多了，未来关系就良好，少与人结缘，将来必定到处不便。所以你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不是重要，不过你行善行恶，你结缘不结缘，对自己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世间上的人对自己的过往也有某一些了解，例如见到某人了，就说我们有缘来相会，可见得他知道有过去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共结一个来生缘吧，像夫妻希望来生还能再做夫妻，师徒希望来生还能再做师徒，这就要靠愿力了。比方有人说，我愿意移民到欧洲， 我愿意移民到澳洲。有时候，愿力也能左右人生的去向。但是在佛教里，有所谓信、愿、行。你有了愿，能不能如愿，后面的行为、行动也是关系重大。总之一句，宇宙间所谓真理，都在一个因缘里面。能参悟因缘，就能透彻这个宇宙万有的种种一切。往生善处，广造福，结善缘。说到人死了以后要怎么做呢？现在的儿女都会为父母长辈举行超度法会，为什么？怕父母堕入到地狱里受苦，所以要给他们超度。这是错误的，是不孝的想法。你为什么不想你的父母可以升到天堂，可以再升到人间？为什么你要让他堕到地狱里呢？我觉得佛教在中国诵经超度的仪式固然适应了社会人间的一种诉求，但不一定是合理。所谓佛法如舟行，一个人有了罪业要沉沦了，能有慈航普渡就不堕落，超度也有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说要念经超度，你如法不如法，你相应不相应，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追悼父母长辈死亡的最好方法是开办纪念会，讲述他的功德好事，为他造福结缘，做一些或讲学或救贫的善事，让他获得你的善缘祝福。这么做就好像你寄款给欧洲、澳洲的亲戚朋友，帮助他，可能他就会得到你的祝愿。所以在佛门里，纪念亡者不重视形式。例如慈航法师他死亡的时候，就叫人说不必为我放焰口，不必为我超度，大家就念观世音菩萨，培养你们各自的因缘吧。我究竟会到哪里去，我自有我的因缘关系。说实在话，在慈航法师的意思是，如果他应该下地狱，你们也救不了他；如果他应该上天堂，你们也不一定是助缘，不能帮忙多少。所谓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在佛教讲，个人的行业还是要自己负责的。佛教里也有一个测量亡者投生何处的方法，究竟是生到善道呢，生到人间呢，还是生到恶道呢？有一首四句偈这样说明：顶望眼生天，人心恶鬼附，旁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至于说人死了做鬼，这是投生到另外的世界，也不是不可能，但不是必然的。投生到驴腹马胎也不是不可能，但那也还是业报，可以流转，并不是说人生的未来就完全没有了希望。等于牢狱的刑期满了，出狱后还是可以过一个正常的人生。不过人生还是不要犯罪的好，生生世世都做善人、好人、正常的人，那是最重要的。欲知时至，生死逍遥自在。前几年 英国戴安娜王妃逝世十周年，儿子、亲友、大众以唱歌奏乐来纪念她，那又未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怀念祭道。所以我旅行世界各地，看到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对亲友的死亡似乎看得都不是那么样严重，尤其在生的时候大家好好相处，死亡了以后就好好的告别。不像中国人在生的时候为了利益斗争，为了不同对立，甚至于夫妻之间视如仇人，父母儿女之间嫌隙怨恨，到了死亡的时候才呼天抢地，哭闹得天翻地覆，不能自已。两个极端的表现就好像戏剧一样，实在让人感到人生很虚假。事实上你何必等到人死亡的时候再来伤心呢？平常相处彼此相亲相爱一点不是很好吗？就算是死亡了也不必太过悲伤，祝福他，彼此还是会有一个未来的姻缘。在佛教里我也亲眼看过多少念佛的人预知时至，例如台北念佛团的团长李继华居士，民国50年左右在佛堂里跟大家告别后就往生去了。香港东联觉院的院长林棱珍今天跟大家说，我明天要跟你们告别了。隔天早上大家一到看他还在吃早饭，都想怎么可能告别呢？但是吃过早饭后他说，我们大家来念佛吧。就这样他在念佛声中往生了。我想死亡能够这样的逍遥自在，生死不就都是一样了吗？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我10岁的时候不知道父亲的死亡，我70岁的时候，95岁的母亲在美国去世，我从台湾连夜搭机赶到美国为她处理后事，但没有感到悲伤，反而觉得母亲能够活到95岁，这么高龄也是很值得祝贺欣喜的事情。不过我也自问，是我不孝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还是说因为我身在佛门里面，通达了解生死的关系了呢？生死无惧，相信因缘果报。现在贫僧也老矣，老病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到我这里来。不过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最顾忌的就是怕自己在死亡的时候非常痛苦，让人家笑话一个出家人怎么在生死关头还这么痛苦不舍。因此我一直在训练自己应该怎么死亡才是最好。现在我也不知道对自我的磨练是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相信我不计较死亡，只要不痛苦，当他睡觉安眠就好了。虽然油尽灯干是人生必经之路，我也不至于有很多意外的疑难杂症，没有恐惧了。至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它本来就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所以一切还是归于大家。不过说我没有带来也不会带走，那也不见得。我这一生的各种缘分，你给我的，我给你的，他们不都会随着我吗？所以 我有一篇真诚的告白，那就是我最后要说的话了。在佛教里，念佛人向往的极乐世界究竟在哪里？佛教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我觉得念佛的人会再回到人间来，因为人间也有极乐净土啊。就是参禅的人悟道了，死亡以后，他的聪明、知识、知见，也会帮助他未来再到人间转世。这不就是他们今生念佛、参禅所得到的好的结果吗？所谓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你要这样修，要那样修，必定都有所得。如慈航法师说，法性本来空寂，因果丝毫不少，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就是这个道理了。一般人常问，我的未来要到哪里去？我认为多数的人是再回到人间来，但是同样是人，也有富贵的、穷苦的、卑贱的不同，就等于一般说的有福没有福。换句话说，天堂、地狱都在人间。不过，同样是人，有的人好像活在天堂里，有的人好像活在地狱里。既然天堂、地狱在人间，所以我说，人还是会再来人间的，就等于树木、花草、豆子在哪里种下了，它未来就在哪里生长。天堂在哪里？就在人间。地狱在哪里？也是在人间。常极光净土、虚空在哪里？都是在人间。那么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究竟其他的星球有没有人？我在想是有的。或者也有人问，其他的星球有没有水，有没有生命？这不用研究，其他世界必定也有同样的情况，因为虚空无限，奇大无比啊。就好像我们都听说过的，早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中国人了。不过历史文化要进步很难，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慢慢的到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这是历经多少时间的周折呀。生命意义，功德留存人间。话再说来，很多人都在讲说前世今生，有的没有根据，道听途说，也等于八卦新闻一样。有的人讲前世今生，也合乎人生的逻辑，不是完全没有规律，这就不用去否定它，但也不用去执着它。如果夫妻真的投缘的话，共同发愿，是会有来生缘的。如果真的是冤家的话，也必定是要分开，各奔东西的。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尚待研究，古今人士，究竟唐尧虞舜活了多少岁？彭祖真的800岁吗？现在也有资料显示，真有彭祖奇人也真的活到800岁，但是在那个时代是以小花甲方法计岁，也就是一年相当于现在的60天。如果用现在的算法，实际上彭祖是活到140岁左右。这么一说， 唐朝时期的僧人菩提留智156岁，就更为高寿了。死亡古今以来都是非常神秘的，因为人死亡了以后不知道会到哪里去。其实佛教的因果记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要知道未来，看看今朝就知道了。人之一生，过生日要庆祝，结婚要庆贺，死亡也要送葬以示哀荣，甚至于一个人死了还要做头七二七，七七不够还要做百日、做周年等种种纪念。这就要看你的功德了。你有功德，所谓立功立德，则让人怀念，如日月长存。你没有功德，如草木同腐朽，死亡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你想留什么在人间呢？人的一生，活的岁数多岁数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留下的生命意义。